借雅格纳兵变发挥，太多反贼洗版，中南海心惊。俄罗斯内讧，乌克兰借机多战线反攻。普京签新征兵令，服役年龄提高至70岁。关系恶化，韩国航空暂停部分非中国航班。中国10亿人冇坐过飞机，文章引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6月24号，俄罗斯雇佣军雅格纳武装叛变的消息引爆大陆网络，很多大陆网友发挥想象，矛头指向中共，还有网友用图片洗版，暗中表达希望中共倒台。评论说反贼太多，中南海无眠。有学者认为雅格纳叛变事件将促使习近平重新考虑攻台。中国短影片平台抖音24号发布一条新闻，标题是突发雅格纳兵变，大批雇佣军向莫斯科开进。新闻的背景图片是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结果评论区热闹了，大陆网友一起用天安门的图片洗版，暗中表达希望下一个被进军的是天安门。有网友指出，这个评论区还有发孙中山、西瓜刀、张献忠、美国国旗、乌克兰国旗、蒋介石等图片，评论区已经完全乱龙了。对此，推友纷纷议论说，天安门对应红墙，苦秦久矣，反贼太多，大家都期待过一日，这个日子不远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还有一些网友发现这些评论很快就被删了，没有了。网友嘲讽说中南海不眠之夜。截至24号晚间11点左右，微博热搜和百度热搜第一位都是雅格纳叛变的消息，微博多个相关词条有上亿的阅读量，善于运用传统影射手法的中国网友就已经开始将俄罗斯兵变的议论引向中国。微博上有多位大陆网友形容事件好有啲唐朝安禄山叛乱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邵伊古是杨国忠，大柱是安禄山，普京是唐明皇，连剧本都几乎是一样的。亦有人以中国历史上开启北宋的陈桥兵变以及明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对比。推特上的言论更直白，网运人士黄丹表示，当下正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一旦习近平发动战争，会不会亦在中国发生呢？有网友回应说，绝对有可能，我相信习近平每日都在提心吊胆。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亦在微博上称，剿灭雅格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俄罗斯已经面临前线军力紧张，如果雅格纳军队整体反叛，俄军要抽调前线大批军力对付他们，正好给乌克兰军队提供反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话俄军防线将有崩溃风险等。没想到的是，在胡锡进的微博评论区，大陆网友展开了军队是党的定是人民的大讨论。有人说军队是人民的，但有回复说人民军队打人民，还有网友提出质疑，请问党和人民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到底听哪个的？看到大陆网友敢于讨论被中共看作是敏感的话题，推特网友纷纷议论说，老胡真是活验了，在自己的讨论区将节奏带起来，雅格纳示范效果良好，受众面精准。还有人说中国人胆大了，不怕封号啊？有回复说是封不来了。雅格纳叛变的消息亦令中国网民联想到中共宣称要武力攻打台湾，称中共可能亦会面临相同的问题。大纪元专栏作家岳新24号发文说，对中共而言，一方面当然担忧普京撑不下去，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兵变是否亦会发生在中共未来的战争中，中南海或者亦都在评估这一切。 岳生话，中共军方近日印发一个管理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的文件，督促军队领导干部不准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一般认为这种做法前所未有，表明习近平对军队有高度不安全感。如今普京受到多年亲信普里戈任的背叛，作为他的盟友，习近平亦会深有感应，就连跟随身边多年的党政旧部，习近平亦难以放心。何况曾经是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和张扬带出的旧长，如果习近平要在台海开战，这个才是最大后患。资深评论人张天亮博士在推特上说，打台湾时手下将领会不会拿到枪就叛乱的问题，如果说习近平过去心中的答案是问号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了惊叹号。乌克兰官员6月24号表示，在俄罗斯发生兵变之际，乌军趁机从多条战线发起反攻。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利亚尔称，利用礼拜六莫斯科正在发生的动荡，乌克兰部队在多个方向同时发动反击。他是到了几个城市和城镇，包括巴赫姆特和阿希德内。马利亚尔说，在所有方向上都有进展，俄罗斯军队处于防御状态，为阻止我们的进攻行动作出了巨大努力。与此同时，乌克兰称已经收回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被俄罗斯占据的东部领土。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东南部塔夫里亚的军事官员称，乌克兰军队已经占领了顿涅茨克的克拉斯诺霍里夫卡附近领土，并且正在继续推进。另一名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军队大约在一个礼拜前就被赶出该地区，但由于战术原因，这一讯息并没有公开。乌克兰军队称在雅格纳叛乱之前已经占领了该地区，但礼拜六才宣布。礼拜六，在白罗斯总统的斡旋下，雅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最终下令部队收兵，暂停前往莫斯科。他在 Telegram 上的一条消息中说，他的战士在过去24小时内已经推进到距离莫斯科200公里以内的范围。查塔姆研究所俄罗斯欧亚项目负责人詹姆斯尼克西对 BBC 说，乌克兰将从俄罗斯遭遇的危机中获益，乌克兰很可能继续刺激俄罗斯，试图在他的国内制造内讧。尼克斯还说，今日是普京担任总统这么多年来最差的一日，他在这输紧这场战争。俄罗斯的雇佣兵集团雅格纳6月24号发生兵变，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新的征兵令，服役年龄限制提高至70岁，还可以征召有犯罪记录的公民入伍。根据俄新社的报道，普京24号签署新征兵令，相关内容指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在戒严期间可以征召有犯罪记录的公民入伍，但重刑犯除外。此外，普京签署的新征兵令亦允许符合资格的公民在战时动员期间与俄罗斯武装部队签订合约，其中罪犯在签署服役合约后可提前释放，而被定罪和限制服役的罪犯允许签约。在动员、戒严或战时期间签约成为服役人员，就可免除刑事责任，而战时合约服役年龄限制提高至70岁。普京早在去年9月就已经进行全国动员，强制征召30万人从军，消息引发大批俄国年轻男子逃离俄罗斯。由于近期中韩关系紧张，进而使航班需求萎缩，韩国航空公司将暂时停飞部分飞往中国的航班。南华早报引述韩联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大韩航空将在8月1号至10月28号暂停从金浦飞往北京的航线，以及8月9号至10月28号从金浦飞往厦门的航班。 另外，韩亚航空亦将喺7月6号起暂停金浦至北京嘅航班，并喺7月8号起暂停仁川飞往深圳嘅航班。而目前韩亚仁川往返西安嘅航班已经由6月20号起暂停，预计要到10月28号先至会恢复。报道指出，中韩关系冷淡的原因应该可以追溯回到2017年，当时美国协助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引发北京不满，并在中国发起抵制韩国货行动，中共官方亦制出限韩令，冲击在中国市场营运的韩企，两国关系至今都没有完全恢复。而今年6月21号，韩国国防部宣布萨德反导系统全面部署通过环评，从而为全面部署这一系统铺平了道路。外界认为北京的反导可能会导致中韩关系进一步恶化。此外，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今年4月针对台海问题表示，台海出现紧张局势是因北京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韩国同国际社会一度坚决反对这样的改变。台湾问题不单止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亦和北韩问题一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之后，中韩针对尹锡悦谈话的唇枪舌剑近一个礼拜，中韩紧张关系再次升温。6月23号，财经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在中国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的文章，引起网民热议。文章提到一个流传已久的讲法是有10亿中国人没有坐过飞机，10亿人的数字没有权威出处，但得到业内认可。该文援引航旅中环的数据，2016至2020年间每年民航出行的旅客人数在1亿1500万到1亿5300万人之间，剔除同一旅客多次乘机的情况，这五年约有3亿4000万旅客乘坐过飞机，因此10亿中国人没有坐过飞机的讲法并不夸张。北京、上海、广州撑起了中国民航业，地区发展不均衡，中国东部地区的旅客吞吐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就占全国吞吐量的四分之一。大机场尽管数量最少，占总量的7%，但是旅客吞吐量最大，占全国的52.8%，中型机场的水平居中，以12%的机场数量实现了33.3%的吞吐量，全国超过200个的小型机场数量超过80%，吞吐量仅占13.8%。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中小城市居民极少坐飞机，甚至还没有坐过飞机？旅游中环认为，其一，机场规划一般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中小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并不能够即刻为这些机场创造出相应的民航出行需求。其二，受到低迷的市场需求影响，中小机场往往航线少，通航城市有限，而且有时机票价格比临近的大机场还要高，可以选择的航班时段更少，甚至有些机场一日只有一趟航班起降。中国民航局运输局副局长近君浩介绍，2019年中国民航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6亿6000万人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搭机次数是 0.47 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0.87 次，更远低于美国的 2.48 次。对于财经的这篇文章，有网民表示没有坐过飞机，老家机场离市区太远了，在机场坐出租车的钱就来贵过我从厦门回老家的车票了。还有网民说，本来是坐的，自从前两年疫情防控，再到去年东航坠机至今没有下文，就不再坐了，现在国内的安全事故太多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